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一连几趟的乐在家庭，我们邀请到了王牧师在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如何建立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王牧师你好吗？
很好。
今天呢我们想继续借着上一次所讲的话题，就是当夫妻两个人在婚姻生活出现了问题，就是说有了第三者的出现的时候，相信作为一个妻子的也好，作为一个丈夫的也好，心理里面的伤害是非常非常的大。如果真的是对方走错了路，而伴侣又一直为他守望跟祷告，等了很长时间他也不肯回头的时候，我们上一次也提了，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可不可以离婚？那王牧师就是说，如果真的是一直丈夫活在淫乱当中的话，也可以停止这个婚姻。
对，
那如果是到了这个地步的话，不能挽回这个婚姻了，我们这些姊妹们，当自己的丈夫就是背叛了自己，那这些做姊妹的又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呢？
其实这个问题是非常的微妙，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辅导的个案当中，当一对的夫妻，当他们真的是经历了离婚以后呢，做姐妹的很多时候在心里面其实会有很多的控诉，这个控诉呢其实是真实的，因为魔鬼就是这样，他会找任何的机会来控诉我们。那我们要首先要明白一个东西，就是魔鬼他有两个特质，第一个他会讲谎话，欺骗。第二个他是会控诉。那这两个之间最大的分别在哪里？就是他欺骗的时候，就是说他所讲的事情是不真实不存在的。可是当他控诉的时候呢，就表示那个东西那个事情是真实的，是存在的。所以呢我们单单的斥责魔鬼的声音退后的话是行不通的。那我觉得当我们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比如说当我们经历了离婚，那在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控诉，觉得自己以前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做了不对，有什么地方做了不好，
对，
那这个离婚我或多或少总是有我的责任在里面，如果以前不是轻忽的话，可能不会导致今天这个阶段，那所以呢会产生很大的控诉。那当这个控诉产生的时候呢，我们在心里面首先要明白一样东西，就是我们都有犯罪的时候，但是这就算是离婚它是一个罪，可是不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所以呢我们要支取耶稣的宝血的能力，我们要知道就算我们以前有错，可是呢耶稣已经赦免了，那我们要好像耶稣接纳我们一样来接纳自己，要跟自己说，没错，我以前是有做了不对的地方，我的确是有不足的地方，可是耶稣已经饶恕了我，所以我也要来饶恕我自己，不单只是饶恕自己，而且也要接纳自己，那这样你才可以才从那个伤害里面走出来，要不然的话你会一直在那个控诉的里面没有办法出来。对付控诉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就是跟魔鬼说，你所讲的都是，你所控诉我的都对，可是呢耶稣已经释放了我，耶稣已经接纳了我，所以我也要来接纳我自己，所以一切控诉的声音止住吧。
就是要认清魔鬼撒旦他们常常会借着这样的机会就会伤害我们。
对，
其实我觉得已经受到伤害了，因为自己的丈夫已经背叛自己了。
对，所以魔鬼最大的诡计是，就是说本来我们已经受到伤害，可是他还透过控诉让我们不停地活在以前的那个状况底下，不停地回想当初的这些的片段啊等等的，那这样就让我们很难去走出那个阴霾。所以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支取耶稣宝血的能力，就是说我这段婚姻是有不美满的地方，也有以前不足的地方等等，可是呢耶稣的宝血已经胜过这一切，神要给我们新的自由，让我们可以从旧日这个阴影里面重新的出来， 所以这个控诉你要跟仇敌说你闭嘴吧，
嗯
啊啊，神的宝血已经洗去这一切的罪，这一切的不足啊，神都已经为我担当了，
嗯，
所以我要起来重新啊过一个新的生活。这个其实在，就是我们对救恩的那个信心。
嗯，对，我觉得能够重新的再开始，而且懂得能够就是不听这些控诉，你要拒绝这些声音。
是，
因为太多的时候呢，我发现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说，当控诉来临的时候，他就一直在那里听，一直就在当中就觉得，哎，对啊，就是我不好，就是因为这样，就是因为那样，而自己就从当中走不出来，越走不出来越痛苦，越走不出来就没有办法再跟人建立关系了。
对，其实这个控诉最麻烦的地方就是你很难否认它。
嗯，
你越否认它，其实越痛苦。所以呢，第一个你要能做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承认确实这个事情是存在的，
嗯，
确实我们以前是有不足的地方，可是你要先承受了，就先承认这些东西，可是然后你去支取耶稣的宝血，
嗯，
对，我是做的不好，我是有不足的地方，可是神都接纳我，神都宽恕了我，
嗯，
所以我也要接纳自己，宽恕自己，
嗯，
这样你就是用神的爱来爱自己，你要先学会爱自己，你才能走出来，
嗯，对，那从苦毒跟伤害当中能够走出来，这就是神的恩典，而且一定要认清撒旦魔鬼会在你的心中的那个控诉。那当我们拒绝了这样的控诉，也知道我们的神已经接纳了我们要重新开始的时候，要怎么样帮助一个离了婚的人重新的建立自己的自信心呢？
其实就是让他可以重新回到神的爱的里面，
嗯，
那他要用神 的眼光来看自己。什么叫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就是我们要明白神是怎么看待罪。
嗯，
神当然是非常的厌恶罪，可是当一个人他真正认罪以后呢，那神的那个宽恕是怎么样呢？那宽恕原文里面就意思就是一个很大的鼻子。
嗯，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个鼻子大到一个地步呢，你的眼睛都被自己的鼻子遮住了，你就再也看不见。
嗯，
意思就是说，当神宽恕一个人的罪的时候，他是完全忘记。
嗯嗯。
然后你会发现，有一天可能你到神的面前，你跟非常懊悔的跟神说：“神啊，对不起，我从前得罪你，我没有好好经营我的家庭的关系。”第一次你这样认罪，神听了以后，他就完全的。宽恕赦免，而且他是完全的忘记，
嗯，
然后第二次你再跟神说：“神啊，我以前真的是在家庭里面非常的糟糕，我根本不懂得经营我的婚姻，我得罪了你，得罪了天，得罪了地。”你会发现耶稣可能就他会看着你，他会跟你说：“没有这回事啊。”
嗯，
你什么时候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他连这个事情都忘记了。
嗯，
所以呢，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图画在我们的里面，就是说，我们就不要再活在旧日的阴影里面。
嗯，
这样呢，我们才可以展开新的生活。就是说，我们以前做错的事情，你要完全的把它忘记。
对，
完全的就是把那个影子都完全的甩清，然后你知道，在神的眼中，你就好像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
嗯嗯。
然后我们也是一样，就好像我们的婚姻从来没有失败过一样。
嗯。
然后你才可以接受新的东西在你的生命里面更好的这样展开来。
嗯，就是爱自己是非常重要的。
对。
我记得刚才王牧师说了，你要爱自己的时候才能够接纳你自己，
对，
才能够愿意重新的能够开始来做人，或者是跟神跟人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也非常心痛的是，当我们的听众朋友在这个过程当中走不出来的时候，也需要很多的人为他们守望跟祷告，用祷告来托住他们，用神的话语来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慢慢的看到这个重要性。我们也在教听众朋友，就是说当你跟你的丈夫真的是因为婚外情的缘故走到离婚的这个地步了，
嗯，
那现在呢你心里面受到很大的创伤，而且王牧师也教我们，就是说要重新建立自己的自信心，回到神的面前。但是还有一样事情我们要做的，就是 要懂得去饶恕，饶恕那个伤害自己的人，特别是这个人是自己最跟自己亲密关系的那一位。
是。
那怎么样去饶恕自己的配偶呢？
其实我们有时候呢，会把两个东西给混在一起。就是经常我们有些人伤害我们以后，我们就觉得如果我就这么轻易的饶恕他，不是太便宜他了吗？
对。
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心理关口过不了的。
嗯。
因为那个是一种感觉。
嗯。
可是呢，跟事实并不是有任何的关联的。就是说，其实你饶不饶恕那个人，对那个人不会造成任何的伤害。
嗯。
我打个比喻，如果有一个人伤害了我。然后我就在心里面说，我不能饶恕他，我不能饶恕他。如果我饶恕他，对他就太便宜了。可是你想想看，我不饶恕他，他会因为这样，他每天就掉一斤肉吗？
嗯，
不会啊，他还是过他的生活，他还是过他认为美满的生活。那我的生气只会伤害到我自己，并没有伤害到对方。所以呢，饶恕不是为了别人着想，是为了自己着想。
嗯，
如果我不能饶恕一个人的话，这个东西在我的里面，它就好像一个垃圾，或者好像一个癌细胞一样，它会在我的里面，让我整个人没有办法喜乐，没有办法经历神的那一份的祝福。
嗯，
所以呢，我们要撇开我们的感觉，然后我们用我们头脑去选择饶恕。其实饶恕是一个选择，在你刚刚开始做的时候，可能你的感受上并不是那样，你的感受是非常的难受。可是呢，你要用你的理智告诉自己，我不要再活在以前的那个阴影下面，我要奉耶稣的名宣告，我要饶恕对方。其实你饶恕对方是放过自己。
对，
因为如果你不能饶恕的话，你会发现到最后受害的都是自己，因为生气到时候气到一个地步是自己生病，你所生气的那个人他并不会生病。
对，
对不对？所以呢，你要知道懂得爱惜自己，你要知道饶恕是对自己好，是要让神的祝福再一次回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活在一个自由的生命的里面。所以这个饶恕是一个选择，但是呢，我们相信当我们凭信心这样宣告，这样饶恕的话，神的能力会下来，他的医治会下来。有一天你会发现，你口中所说的跟你心里面所感受的，他会慢慢变成一致，然后你就发现，哦，原来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你的伤害已经得着神的医治，神的爱已经填满了那一份的不满足，然后那个饶恕可以带来真正的喜乐和带来神的医治。如果我们一直抓着在那个不饶恕的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神都没有办法医治你。
嗯，
那你就会发现，就是你就没有办法。我们真的看过很多的个案，就是当他一直在一个不饶恕的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全身骨头都痛。
哦，王牧师有这样的个案吗？
有，
你能讲一下这个例子吗？
很多啊，比如说我以前服侍过有一个的，已经是上年龄的妇女了，她一直坐在轮椅上面。
嗯，
那有一天她就来到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就为她祷告，然后突然间我就有感动，我问她，你想得医治吗？
嗯，
她说我当然想啊。
嗯，
然后我说按照圣经所讲，喜乐的心乃是
良药，
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我说你现在一直没有办法走路，经常骨痛。其实他去看医生，医生都说他所有东西都正常。
嗯，
但是他就不知道为什么全身的骨节都痛，他就没办法走路。但是他的功能性都是正常的。然后我就说，那圣经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我说你在你的里面有什么忧伤？是不是有一些的人你没有办法饶恕？
嗯，
哇，他就整个人就爆炸了。他就说他的丈夫，以前对他不忠，他没有办法饶恕他。他说如果我就这样原谅他，不是太便宜他了吗？
对。
然后我就问他，那你这几十年下来，你呢愁苦成这样子，你全身的骨头都痛，走不了路。
你占了多少便宜？
对，但是你的那个伤害你的以前的丈夫，他的生活又怎么样？他说他好好的，
没事。
他没事。我说那你看见没有？
嗯。
所以不饶恕的受害者是你。结果他那一天懂了，他说我感受上真的不行。我说但是你愿不愿意开口，我带着你一句一句一句的向神祷告，来饶恕你的丈夫。
嗯，
他说我试试看。然后他那天就跟着我们一句一句一句的祷告。可是呢，很奇妙的，过了好像过了几个月吧，他的身体就慢慢好了。到最后他真的就不用再坐在轮椅上面，他真的到最后他是可以从心里面去原谅了她以前伤害她的丈夫，她发现就是神的爱比这一切都还要大，那神的医治就下来了。
嗯，
然后到最后她就发现 他真的可以重新的再站立起来，他的心也不再被那个不饶恕来捆绑着，他就有真的真正的自由，而且他感受到神的爱的那一份的奇妙和真实的，真的是就临到他的生命的当中。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个不饶恕其实受害的真的是自己，所以我们要聪明的，我们要选择饶恕，因为你饶恕那个人并不代表神就会放过他，其实刚好相反，你越饶恕他，上帝就越不放过他。其实这个道理就很简单，就好像好像两个小孩子打架，然后呢有一个生气，你会发现父母有时候会很生气那个小孩为什么生气，可是那个小孩越大方说我原谅我的哥哥，其实是哥哥的错，你越原谅那个做错事的哥哥，爸爸就越要对付那个做错事情的哥哥，你懂我意思吗？
就会跟哥哥算账，
对，就会跟哥哥算账。所以我们要常常，我们当基督徒，我们就要明白神的法则是怎么样。所以我们选择饶恕，让我们得医治，并不是便宜了对方，因为当我们愿意饶恕，其实就把这个主权交给神，
让神来做
。那神做的事情比我们更美好。神一方面他会医治我们，因为我们放手了，神的医治，神的能力就可以下来。另外一方面，神也会管教对方。那当然，神怎么样管教他，那个我们就管不上了，因为我们已经把他放手交给神了。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可以经历神更深的那个爱和神的真实的一个方法。如果我们一直自己抓着不饶恕的话，我们就抓在自己的手上，神要帮也帮不上忙。
对，这个饶恕我们也在节目里面常常的提醒听众朋友，就是说在新约圣经里面耶稣也用了很长的篇幅讲这个饶恕的功课，就因为知道这个饶恕对我们来说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立刻就想到有一些做妻子的呢，他为了家真的付了很大的代价，
是
就是委身在家里面，可能方法不一定用得正确，但是呢他觉得尽自己能力照顾孩子照顾这个家，但是有一天当他发现自己的丈夫背叛了他，有婚外情，而且又走到离婚的这个地步的时候，他就是没有办法饶恕对方。他觉得像王牧师你说的，我饶恕你的话，你就占便宜了。为什么我是这么忠于这个家庭的人，我要有这样的一个后果？反而你是一个这么不好的人，反而你占便宜了。
对。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在观念上的一些的扭曲和误解，我们就以为当我们不饶恕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好像饶恕他就太便宜他，其实呢这样的就让我们一直活在一个就往日的一个光景里面，而且一直活在一个苦读的里面，那这样呢你会发现你损失的比对方还要多。相反，当我们真的可以凭理智，我们放开眼睛看，把这个事情交给神，然后我们选择饶恕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心情突然间就开朗了。你心情开朗了以后，你会发现你根本不值得为这个人一直抓着那些的往日的片段不放过。然后你放松了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可以很享受跟亲子之间的关系等等的。你想想看，如果我一直抓着我那个配偶不放，可是呢我错过了跟儿子女儿之间的那么亲密的时间和关系的话，那这个补不回来。
对，
相反我选择饶恕他，我过一个新的生活，可能就从儿女身上得到更大的安慰。那这个家可能也是因为你能放开，你的爱可以流露出来，那跟儿女之间就有个更美好的关系。到最后可能对方就会发现，为什么你跟儿女那么好，为什么这种幸福他没有，那你就发现你是赚到的那一个，他才是损失的一个。可是相反，如果你一直抓着不饶恕，那可能这个不饶恕也破坏了你跟儿子女儿之间的关系，那你真的是得不偿失。所以呢，这个其实饶恕真的是一个关键，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再次经历那一份的喜乐，再次经历在基督里的那一份的自由，然后神也可以把其他的祝福更大的倾倒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智慧的人，选择饶恕。饶恕确实是一个选择，因为它从感受上是很难。有时候我们选择饶恕的时候，可是我们感觉非常的难受，
不容易。
但是我们也要对付，就是说我们要选择饶恕，然后你会发现你的心慢慢会跟着你这个选择和宣告，你的心就慢慢调整过来。那这所以呢，这个其实是一个就是让神来医治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王牧师一直在强调这个选择，
对，
你可以选，你也可以不选，当你不选的时候，你自己会越来越痛苦，
对，
但是当你选择去饶恕对方的时候，
神就可以帮助你
啊，对，而且自己得到释放，自己得到自由，
对，
而且呢其实我也在节目里面说，饶恕呢是自己占便宜，
对，没错，因为那个不饶恕呢，它会好像一个铁链一样，
嗯，
那这个铁链的功用就是把你跟那个不能饶恕的人绑在一起，
嗯，
所以你会发现你越不饶恕他，你跟他越绑得越紧，那你想想看，嗯，那个人是一个伤害你的人，然后你一直把自己跟一个伤害你的人绑在一起，那你就可以想象到那个受伤只会越来越多，
嗯，
对不对？你怎么才能离开他的伤害，就是你真正的跟他之间可以有一个距离，对不对？那那个距离怎么产生呢？你要透过饶恕，
嗯，
你越不饶恕，你就把自己跟他绑得越紧，
嗯，
那绑得越紧，伤害就越大，
对。
所以呢，其实这个就是圣经，就是神教导我们，我们做人我们要有一个属天的智慧，如果我们把这些事情放在一个永恒的一个层次上来看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为什么神要我们饶恕，
嗯，
饶恕不是便宜了对方，饶恕是让我们得医治得祝福，而且饶恕是让我们把这个主权交给上帝，由上帝来做主，由上帝来做那个审判官，可是呢当上帝做审判官的话，那就完全是两回事了，
对对，
你想想看，如果我去打那个人，我能有多大的力气啊，
嗯，
对不对？我的拳头我的巴掌就那么大，
嗯，
可是你说我选择饶恕他
的话就不一样，
让神来管教他的手多大，
嗯嗯，是的，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学会这个饶恕的功课，当我们学会这个饶恕的功课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得到医治，我们就能够得到祝福。谢谢王牧师的分享，谢谢。
不客气。